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4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马来西亚当局说，他们发现了多个据信埋葬着缅甸和孟加拉移民尸体的乱葬坑。马来西亚内政部长扎西德·哈米迪星期天告诉记者，他们上周在靠近泰国边界人口贩子使用的村庄附近发现了这些乱葬坑。当地媒体报道说，在人口贩子使用的拘留营内发现了大约30个墓穴，里面有数百个骷髅。马来西亚当局之前否认马来西亚境内有这样的乱葬坑和拘留营。预计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一将就此事举行记者会。泰国境内5月初也发现了类似的拘留营和乱葬坑，受害者包括孟加拉国人和逃离缅甸迫害的罗兴亚人。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穆斯林民间武装星期六在拉玛迪东部对伊斯兰国发动攻击，企图收复拉玛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一个星期前攻占了安巴尔省的首府拉玛迪，这对伊拉克中央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伊斯兰国目前控制了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大部分地区。安巴尔省与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接壤。分析人士说，如果伊斯兰国继续推进，伊拉克形势将受到严重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检察官有权将外国或者是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定为不受欢迎，同这些组织有关联的俄罗斯公民会被罚款或监禁。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深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六表示，美国担心这项新的法规会进一步限制公民社会的运作。他还批评俄罗斯蓄意将俄罗斯民众与外部世界隔开。人权观察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上周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的做法。一辆巴士载着30名国际妇女活动人士，其中有美国女权倡导者格洛利亚·斯坦尼姆，星期天从朝鲜经过非军事区进入韩国，以此纪念国际妇女和平与裁军日。这些妇女呼吁朝鲜半岛实现统一。这个叫做妇女穿越非军事区的组织星期二抵达朝鲜，在那里举行了和平座谈会，并同朝鲜妇女一起游行。这个组织计划在朝鲜进行6天的访问。斯坦尼姆说，他们努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促进理解、交流信息。他们和朝鲜妇女坐在一起讲述了各自的故事。这些妇女有关步行经过非军事区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但朝鲜方面允许他们乘坐一辆韩国大巴越过分界线进入韩国。爱尔兰公投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修改宪法，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对支持者们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支持者们星期六聚集在都柏林城堡外面，庆祝爱尔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投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这次公投支持率很高，部分原因是有数千名年轻的爱尔兰人从海外回国投票。爱尔兰人迈克尔·罗伊说，他专门从瑞典斯德哥尔摩回到都柏林投票。他很高兴爱尔兰的同性恋人他们的关系和家人终于被承认了。另一位选民说，1993年同性恋合法化之后，爱尔兰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自豪地说，爱尔兰是一个包括了所有人的国家。官方投票结果显示，62%的人赞成修改宪法，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在美国，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全国假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奥巴马总统说，今年这个日子尤其具有意义，因为它是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将到距离白宫不远的美国国家公墓阿灵顿公墓，悼念在过去所有的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包括2200多名在阿富汗战斗中牺牲的美军将士。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要闻。 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第二年五月，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17条协议。中国官方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然而在八年以后的1959年，当时的西藏领导人，贵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西藏首府拉萨随后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事件，中国官史称之为西藏评判，流亡海外的藏人则将其称之为和平抗暴。达赖喇嘛为何出走？60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究竟真相如何？中国官方和流亡藏人各执一词。美国华人学者李江林查阅了大量史料，走访了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几百名流亡藏人，并和这段历史的关键见证人达赖喇嘛有过5个小时的谈话。2010年，李江林的《1959拉萨》一书面世，力求重建那段历史的原貌。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请李江林为您解开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西藏及周边藏区的那些历史谜团。
1950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与此同时，他与中国派驻西藏的高级军政官员也有频繁的接触。然而1959年3月10号，当他准备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一场演出时，却受到拉萨民众的强烈阻挠。数以万计的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恳求他不要前往军区司令部。
达赖喇嘛当时跟这个西藏军区也好，跟这个中共在西藏的工作委员会应该有很多的联系，双方应该有很多的交流，说看一场演出应该不是一个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同时达赖喇嘛原来也去过北京，为什么这一次看演出就说不行了？为什么这一次去就说要到北京，要把他劫持到北京？以前到北京也没劫持他。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开始对整个事情做详细的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他给我的也同样的疑惑，为什么54年他去北京的时候，拉萨市民没有阻止他，他们很担心，可是没有阻止他。为什么到了59年的时候，就是说玩了命的要阻止他？我在这个访谈的时候也问过这些当事人，就说当时拉萨是什么样的状况，要理解他的背景和当时拉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然后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大昭寺对面的那个这个中方的机构已经开始，那个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他走的时候还没有，就是说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准备打仗。
昌都在56年夏天开始了暴动，所以这种使得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紧张，然后军队解放军就开始有所备战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土改、镇反、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农业、 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到了1956年，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但是遇到藏人的激烈抵抗。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就在达赖喇嘛动身前往印度的5天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说，要估计到达赖喇嘛可能不会回国，并指示开始备战。毛泽东说，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就是这个印度的尼赫鲁的情报局长，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吧，出版过一套回忆录。这里根据这里面的资料，他就讲到达赖喇嘛那时候已经，就说达赖喇嘛的哥哥二哥加罗顿珠已经通过他本人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达赖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
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达赖喇嘛56年的时候有这个动了这个想法，说不想从印度回来了？
简单的说，是发生了战争。为什么我说它是战争而不是说它镇压？因为它不是用警察，而是用了正规军，而且是野战军。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最早的资料，最早发生这个暴动的呢，实际上是云南迪庆现在的香格里拉那一带地区。
嗯，
但是有关的资料非常少，我只找到了德庆县的一些资料。到了1956年2月，在甘孜州的色达县，也就是现在发生过自焚的这个藏人自焚的这个色达县，它是一个纯牧区，就发生了那个藏民的暴动。四川和云南对这个藏民的反抗的镇压，那时候轰炸寺庙等等，使得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在待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藏民要暴动呢？这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迫使他们去这个奋起来反抗呢？
这就谈到民主改革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我最早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吧，也就注意到民主改革这是一个词，它的内容是什么。
对，
这一点我就开始去调查这个民主改革，我们不管它叫什么，名相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
按说从字面上讲，民主改革应该是好事吗？
对对，字面上看上是好事。后来我想不通，民主改革显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会不顾性命的去反抗？因为当时藏人手有枪，
是
为什么要去反抗？然后我就去调查它的民主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发现它跟内地进行的土改、政反这个还有肃反合作化，它其实全是一样的，但没有什么区别，方法也一样，批斗。这个在藏人里面，藏语里面没有这个斗争会这个词，它只能设法用藏语来音译一个汉语的那个斗争这个词。那个这种斗争这种行为，开斗争会这种行为，对藏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
李江林在1959拉萨中写道，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仅1956年一年，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波及43个县、450多个乡，数万藏民逃往拉萨。
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共的这个上层领导知不知道在这个藏区里边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当地的这个藏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知道这情况？
知道，非常清楚。
他们很清楚，
轰炸理塘香城巴塘的寺院的飞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1953年，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10架图4，这个就是
是轰炸机了。
对，是，而且是远程重型轰炸机，因为它别的轰炸机上不了高原，路途短，它必须是远程，而且能够携带大量的弹，那种极速炸弹，
嗯，
才能到那个地方。图四这个轰炸集团，它不是由地方军区控制的，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也就是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图四飞机是不能动用的。但是图四飞机的第一次实弹的作战，就是在藏区，在四川就在甘孜地区。那么中央军委下令，不可能不经过中央决定。
嗯，
所以说他动用这个飞机，中央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动用这样的飞机，中央不可能不知道。
1956年，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报纸《西藏镜报》刊登了这样一幅画，描绘了礼堂寺被轰炸的场面。英文和藏文说明写道：“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杀死了我们好几千热爱自由、勇敢、武器不足的康巴人，并摧毁了寺院。”
中国官方，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上层，曾经有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和平的这个改造，和平的这个土改也好，进行社会的改造也好，是可能的吗？
他们在公开的文件上是这么说过。
那有没有秘密的文件说另外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的就是范明回忆录里面他是讲到过，他得到过张国华从北京打来的秘密电话，是195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毛泽东给他们的指示，西藏工委的指示，就是说要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那么而且是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改。
嗯，在55年，
对，55年下半年，
已经说要
11月左右吧，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在周边的这个省区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藏民的强烈的反抗，对不对？
对。
那既然已经激起了这些反抗，为什么还想着说要在西藏继续进行这些东西？
这是他既定的方针。要知道，毛泽东的1950年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一个电报，发给彭德怀等人的一个中央的一个电报。里面就讲到，西藏的人口虽然少，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占领，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也就是说，改造西藏不仅是占领的问题，它还有改造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改造是势必要进行的，包括在17条协议中也提到了这个社会改造的问题。
嗯，
只是没有详细的说怎么改造，什么时候开始改造。这个对西藏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从开始要进行决定要占领西藏的，一直到59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是说什么时候改、怎么改、用什么样的方式改的问题。但是呢，后来有一个就说所谓6年不改的这个推迟，
嗯，
这个6年不改有多重因素，有其中有一重因素是公开的因素，是为了争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不做，而他是在延缓。
周恩来曾经到了印度，也去访问的时候，跟这个达赖喇嘛是面谈了几次，劝他回来。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他其实还有一次，不仅是跟达赖喇嘛谈话，还跟他的哥哥、跟他家人也谈过话。这是达赖喇嘛的自传里面写到过的，
嗯，
中方资料没有提到这一节。那么他的哥哥呢，实际上是达赖喇嘛的哥哥，是像周恩来有很多的抱怨，就说你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就是说在对藏人这样的镇压等等。然后周恩来呢也有一些对达赖喇嘛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
嗯，
比方说礼堂，我们是解放军被包围了，我们去空投粮食，实际上那远不止空投粮食，对吧？
2009年6月3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赖萨拉接受李江林专访时，回忆了50多年前在印度和周恩来的会晤。 周恩来给他带来了毛泽东的六年不改的口信。
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周恩来和贺龙来看我，其实他们本来可以透过印度政府等等，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六年，六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达赖喇嘛说，当时贺龙还亲自到他在德里住的地方来，并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雪山狮子如果在雪山上是狮子，但是这个狮子到了平地就变成一条狗。
总的说来，周恩来对他的谈话就两个精神吧，一个是向他表示中央的态度，你们西藏要叛乱，我们就要坚决评判，这是硬的一手；软的一手就是我们可以承诺，我们六年之内不改，以后要改的话，一定经过你们的同意。然后呢，同时呢，他在跟尼赫鲁也有过两次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对尼赫鲁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胡萝卜加大棒。然后呢，使得尼赫鲁就是说变成一个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这时候他没办法，他只能回去。
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上层的决策是用强力的镇压
对
来推行改革。
对，中国的民主政策在1958年循化实践之后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这个改变呢，原来一直都是强调地方干部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到了58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政策理论改变了，改变成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那么于是当他被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后，那你就知道所有的反抗抵抗，这种抵抗不一定是武装抵抗，包括藏人逃亡，逃亡就说我不接受这个人民公社，我赶着出生跑了，可以说是消极抵抗，他都被认为是叛匪，只要是叛匪那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于是消灭他们就是正当的，符合他的理论的，所以呢，就在他的这个理论框架下，对这些的解释是符合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青海省的循化事件，你说在那个之后，这个政策有这个重大的转变，那次事件是个什么事件？为什么能够造成政策的重大转变呢？
循化呢，它不是一个藏人，西藏这个藏族自治县，它是一个萨拉族自治县。它主要的居民是以那个信仰回教的，就是伊斯兰教的萨拉人为主，其中大概有20000左右是居民是藏人。中共要开始在这些地方成立牧业合作社，因为农业合作社是第一步，牧业合作社是第二步。成立合作社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防止藏人的反抗，就把民族宗教上层人物用学习班开会等等名义扣押起来。这时候他们扣押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谁呢？是副县长，是一个我们翻译的一个不准确的翻译叫做活佛，就叫做江南话活佛。这位活佛也就是藏语叫仁波切，他曾经当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年幼的时候，所以他在藏人中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他被叫进学习班里面，被关起来了。然后呢，藏人要求去释放他，就大批藏人数几千人围到赶到县城，要求释放他，把那个政府的那个大楼包围起来，要求释放他。同时，这个萨拉族里面有大概两个人吧，他们组织了一些萨拉人也在反抗合作化，他们组织了他们的一些人也加入，然后呢，这个过程中人多他就失控，就发生了这个抢劫，发生了这个把那个土改工作团的那个组长打死，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然后这个青海省委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叛乱来对待，于是就派了两个团解放军，有一说是一个团的民兵，一个团解放军，总之是武装力量是两个团，在一半夜的时候渡过黄河，把这个县城包围起来，然后就开枪。当时包围的这些藏民要求释放这个 这个仁波切的藏民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
有多少人呢？
据说有几千人。
嗯，
详细的不是太清楚。然后呢，在这个过，在这个这种这场战斗，评判战斗被称为评判的战斗，大概打了四个小时。最后是解放军发现，他们打了四个小时后才发现对方没有还击能力，几乎没有还击。所以我们在这个事件过后，我们所知道的内部资料中，所说出来的数据是在这四个小时中，藏人死伤，就说以藏人为主的这些人，死伤人数是700多。
嗯，
然后随即，马上就在当天下午开始大搜捕，这个一个下午抓了2000多人，其中主要是群化人，就主要是萨拉族人，但是也有好几百那个藏人。那么中方死伤多少人呢？据我所知是7个人，而且没有解放军的伤亡。
嗯，
这就说明对方是没有还击能力的，而且这些死的人是干部和那个什么工作组的这些人，他是在事发这个战斗之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这寻化事件就其实质而言应该说是一场大屠杀。
寻化事件是打死了平民，多数或者是都是平民的话，以后的在这个藏区进行的这个镇压行动，被打死的被镇压的是不是也是平民，还是说不已经不是平民，真正的是叛匪了？
我不用这个叛匪啦或者什么这种词，我用的词是武装人员或者非武装人员。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有武器的，尤其是牧民，牧民几乎是每家都有枪，因为他没有枪去他没办法生存的。他放牧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一个他们叫做藏圈，就是这么几户人家，或者有时候是一户人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会在方圆几十里地的时候只有一户人。这个时候他放羊或者放他的那个牦牛的时候，草原上有狼有那个，他必须要能够保护自己。
嗯，
那么他没有武器，他是很难生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他们家家都有，而且他历史上他还有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武装冲突，这种时候他们历史上就不是说解放军来了以后他们才有枪，他们本来就有枪。
嗯，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收缴，就是他们还有武器。于是呢，这些部落有武装反抗的，也有人少枪少，他们觉得他们无法反抗，于是他们就武装逃亡。他们逃亡的时候，在路上解放军追他们，那么他们出于自保，他们会跟解放军短暂的交火，这种情况都有。但是这些情况呢，最后一概都被称为叛匪。当被称为叛匪的时候，他们还划成了什么全叛区、半叛区什么什么的。划成前半区的这个地方是格杀无论，不管你男女老少。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后来不是死于战争本身，而是死于监禁。就是说，战场上抓的人，后来全部被关到那个监狱。还有很多，青海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就叫做防叛，
防止叛，
就是说这个部落我哪怕缴枪了，我承认我不打，我也不打，我也打不过我也不打，我就自动，你说缴枪好我就缴枪，你说合作社我就合作，也没能幸免。他们
顺着政策走也没幸免，
也没有幸免。他们的男人，青海的很多部落，就说特别是像果洛和玉树这一类的被称为全叛区的这些地方，他们的部落中成年男性18岁以上60岁以下成年男性被全部抓走。这些被抓走的人中大批死于监狱。从目前来看，仅仅是1958年用在青海的飞机就有600多架次，其中有相当多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用于运输空投运物资，而是用于直接的作战，也就是轰炸和扫射。到了59年3月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离拉萨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6年不改， 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那么他去西藏军区的去看演出，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呢？
先邀请了达赖喇嘛，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不同说法的一个，就说一个谜之一吧。就是2月7号，1959年2月7号那一天呢，是藏人的传统中的一个节日，就是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新年的前两天，这个节叫做驱鬼节。然后这一天呢，他们习惯上是要跳羌舞，这个羌舞就是一种戴着面具的一种宗教舞蹈。那么从历史，自从51年解放军进入之后，每年他们在布达拉宫跳这个羌舞的时候啊，都会邀请中方的最高官员一起观看，因为它有宗教性质，也有文化性质。然后59年的这一天呢，这个跳这个羌舞的这一天，就是这个驱鬼节，正好是公历的2月7号。那一天那个时间张经武，就是最高长那个官员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所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山是当时最高领导人。然后应邀参加这个跳这个观看这个节目的呢，这个羌舞的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吧，邓肖东。他带着他的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他们俩去参加。然后呢，这个邀请看演出的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他们两方在观看这个舞蹈，这个宗教舞蹈的时候呢的对话当中。
1988年，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进美在题为《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绍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中方资料引用比较多的是阿佩阿旺进美的说法，
嗯，
但是阿佩呢当时不在场，
他不在场，他并不知道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对他不在场，这个我特别向达赖喇嘛求证过，就是他当时在不在场，他说他不在场。
嗯，
所以呢，我对这个到底是谁邀请的，结论是，就是我的结论是，他是在一个闲谈中，就像我和你聊天的中无意中说出来以后呢，当时并没有决定日期，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然后达赖喇嘛当时在忙着考试，所以他对于他来说去看演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呢，他事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件事情反复强调到是中方的资料里面反复强调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
嗯，
但是他没有说出整个看演出这个谈话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连邓肇东本人都未必记得住当时到底谈了些什么，因为他们说话是通过翻译的。嗯，
那么在这个决定了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去看这场演出以后，那么双方的官员呢是做了一些安排。在这个安排中，据说据藏人的说法说，西藏军区呢提出来，就是达赖喇嘛来的时候呢不能带警卫，尤其是不能带有武器的警卫，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这个藏方的资料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不止一个人，尤其呢这个当事人直接的当事人是那个达赖喇嘛警卫团长，他被叫到军区去，由邓绍东告诉他这个安排。然后呢，从藏方的资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因为不止达赖喇嘛本人说， 他的这个警卫团长说过，其他的人也说过，因为这件事情给他们震动很大。那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被应邀到军区去。
哦，这是第一次到军区。
对，他从来没有去过军区。如果我其实也想到，如果是筹委会邀请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嗯，
到了军区去，不带武器进军区，在当时处在几乎是准战争状态情况下，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那这件事情，中方有没有承认说我们是说过说不让达赖喇嘛带警卫来？中方有没有？中方的资料史料里边有没有呢？
没有，
没有说。
只有阿佩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海外这个境外藏人曾经有过这个说法，他否认。但是我的书里面对他有分析，就是说他的否认实际上是没有，并没有否认带不带警卫这件事情。
嗯，
他回避了。
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进美，2009年在《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呢？”
中方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达赖喇嘛那一天如果去军区的话，警卫怎么安排？所有的中方资料中我没有看见。
根据你的调查，你认为当时这个西藏军区是不是提出来说不让他带警卫去？
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藏人的这个回忆中，他不是一个孤证，他是从当事人到旁边听说的人到直接传播消息的人都会都有相同的说法，而且呢他们都认为不让他达赖喇嘛去军区说不让带警卫是直接导致藏人认为中方有阴谋的一个主要根据。
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林采访时回忆说，
九号的时候戴本就是当时的藏军团长，也是警卫的主要负责人，我们一起去的地方他要提前去看一下。当时戴本去了司令部那边去看明天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怎么去。戴本去了司令部以后，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说到司令部之前有一座桥，有一条河，他提议说藏军明天不能过这座桥，平时我外出的时候有藏军陪伴，藏军不能过这座桥，就在桥的那边停了下来，我的警卫也不能带枪，不能带任何的武器。
当时达赖喇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表示过担忧，说不让我带警卫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安全会受到威胁，有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他从资料看来，就是警卫团长的回忆录中他提到，就是他回来以后向达赖喇嘛汇报不让带警卫，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使他呢非常犹豫，他感觉到不对，他向达赖喇嘛汇报的时候，达赖喇嘛犹疑了片刻，然后就认为没关系了，这个不会有什么事。
达赖喇嘛反倒认为是没有事情。
对，达赖喇嘛不认为这个不带警卫这件事情对他构成威胁。
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藏人的心理状态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
当时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类似的事件，当时在1959年之前，在周边四省藏区，就是青海、四川、云南和那个甘肃藏区普遍的发生过。这个呢，有一份文件，由李维汉、杨静仁和汪峰他们三个人在甘肃和青海去调查这个甘南，当时58年甘南藏民暴动是原因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这份1958年4月3日提交的报告说，解放以来我们对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开过杀戒， 省委同志提出，在这次平息叛乱中捉获的叛乱头人一律关起来，待叛乱平息后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一般不再给官做，较重的判刑，首恶分子大张旗鼓的杀几个。我们认为这样做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这个文件呢就被中央转发到了各个地区，就是这个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而且得到了执行，各个地区包括各个县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之后吧，引起了就说藏人极大的恐慌。他发生的事件就是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这些大喇嘛大头人突然间在某一个时间内都得到通知，去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就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呢，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些发生在周边四省的这些藏区的事件，这些事件由各地逃来的这个难民，他们逃到拉萨的难民带到拉萨，所以拉萨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发生过，各个地区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在59年这个3月10号的时候，达赖喇嘛要去看演出，他们立刻想到西藏公军区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诱捕达赖喇嘛，
而且是不准带警卫。
对，所以这里面它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中方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到提出来不让带警卫，这都是阴谋的一些组成部分呢？
应该这么说，整个的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两方都有一整套的阴谋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个阴谋。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能证实双方有阴谋。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证实双方，就是任何一方有阴谋。
对。那么后来发生的事件是另有一回事，就是3月10号事件本身，它是一个突发事件，没有任何足够的资料、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中方请达赖喇嘛是一个阴谋，或者那个藏人阻止达赖喇嘛去那个军区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阴谋。这两边都没有，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的官方史料还说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时的西藏的这个地方政府叫噶夏政府，这个噶夏政府呢是强令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至少出一个人去包围这个达赖喇嘛的住处，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去看演出。这个情况有吗？
是不是挨家挨户的？我从各个藏人的我自己采访的以及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口口相传，有些人是走的路上看见一大群人往那个方向走，他们就问你干什么，人们说哦有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们也跟过去了。有些是在街上看见那个什么，那也确实有一些呢是噶夏的下层官员，他们带了人去，也确实是有。
也就是说中方的说法呢似乎是要证明这一场这个所谓的这个暴乱啊叛乱是有组织的，是由上层组织的，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来实施的。你在这个调查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是有组织，哪怕是下层的官员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有吗？
就3月10号这一天数万民众进到罗布林卡这一点上有一定程度的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3月9号的晚上，我访谈的人参与者中，藏人的参与者中最早赶到罗布林卡的是3月9号晚上，是一些康巴人，他们最早听说这个消息，他们最早赶到那个，然后呢 第二天是各种各样的人到的，这仅仅是3月10号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件事情，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阻止，但是不是说从2月7号就开始，因为2月7号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决定哪一天去。
实际上这个噶夏政府在这个达赖喇嘛的指示之下，可能是就是宣布达赖喇嘛不去军区看演出了，因为民众几万民众围在那个地方不让他去，那么他就决定不去了，而且宣布了说我不去了，大家散去吧。
嗯，
这个情况是事实吗？
是事实。这个呢不仅是我采访的这个当时就在宫墙外面的人说了，他们都说的有这么回事，而且都告诉了我具体的地点。我问过他们很细节，就是说他出现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他们告诉我，这个罗布林卡那个宫殿的正门，那个门上面呢是可以上去的。
嗯，
那个门楼顶上拿了一个扩音器，他们在不同的地点的人，
嗯，
就是说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最有力的这个资料呢是，就是西藏军区出版的这本资料集，叫做《平息西藏叛乱》，里面它里面登载了一个噶夏工作日记，这个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日记是噶夏政府的日记还是西藏军区的日记？
噶夏政府的日记，
是噶夏政府
的日记，噶夏政府的工作日记，他每天的工作日记。
嗯，
然后他在这个工作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说这个民众围困这个罗布林卡是下层人士的一些有组织的活动的话，那么让民众散去实际上是上层人士主张的。
对
这个事实中国官方的史料里边有记载吗？
没有。这也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很多细节被而且是关键细节被忽略掉，或者说被就是说删除掉，使得历史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了。
那现在看来呢，当时这个噶夏政府呼吁民众散去是没有产生效果，民众并没有散去，对不对？
啊，当时没有散，他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据当事人讲，下午的时候很多住在拉萨的人，他们就回家了。
那既然有很多人已经散去了，那个事件后来怎么又激化了呢？
他当时呢就是说有部分人散去了，就是说大部分散去的人是家住在这个拉萨的那个当地人，因为他们有家，他们晚上就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但是当时拉萨有很多他是在3月10号事件发生是在新年后不久，而且是传召法会之后不久。当时每年直到现在都这样，每年到那个藏历新年，在原来呢是有那个传召大法会，这个法会是他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大量的这个其他地区的人会到拉萨来朝圣或者来听经。这时候拉萨的人口会增加会增加很多。这在3月10号发生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他其实有很多不是拉萨来的人，是康区，就说这个四川来的逃过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已经打了3年嘛，所以有很多人逃过来。在青海也有少量，就是安多也少量人逃过来。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带着帐篷就在这个宫墙外面就安营扎寨了，他们那里坚持了10天。所以在拉萨事件中很多被打死的人，后来拉萨战役中很打死的人是有很相当一部分是这一类的人。对，
后来这个事件发生到就是藏民们开始喊这个西藏独立的口号，要求西藏独立，要求汉人滚出去，这是怎么激发出来的？
他们认为只要汉人在那里，达赖喇嘛就不会安全。
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样，就是开始是不让达赖喇嘛去，到后来已经是公开的反汉人，反这个汉人的这个政府，要求西藏独立，这是怎么变化的？
这个变化吧，实际上呢，西藏独立的这个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它从13世达赖喇嘛就开始了，但是它比较的，应该说它比较集中于这个精英层、官员层、精英层受过教育的，和那个什么，他们也比较有明确的这个观念，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观念。 就在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那个西藏始终存在着亲汉派和亲英派，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是它也说明一点，就是说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这个在1959年3月10号这一天，有普通的民众提出要求汉人离开西藏要独立，西藏是西藏人的这个观念倒是比较产生的比较新。那么实际上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据我所知，当时西藏这个社会，至少在拉萨是有，至少我所知道有，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很多成员是基本的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是有些是僧人，有些是军人，就藏军，也有一些是噶夏的中下级官员，不是上层，上层都是统战对象，都是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说，实际上上层对当时的现状还挺满意，是这样吗？
对，他们没有理由去反对。我的那书里面写到过一个数字嘛，就是他们跟西藏那个当时贸易总公司吧，跟他们做生意，那个贸易额很高，他们都付了。他们是大洋滚滚而来，
先富起来的是他们
啊，对，先他们本来就富，然后就更富，所以呢，这些物价飞涨对他们并没有多少伤害，伤害的是最底层的人，中下层的人，特别是下层的人，所以这些人是最后是拉萨事件以及各个地方反抗的主要力量。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反抗的年轻人中和这个加入这种秘密组织的很多人呢，他们很多人是在北京受过教育的。
是，实际上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的上层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对，
从小让他们到这个汉人的地方去上学，学习汉语，学习这个政治。但是他们反倒是接受了教育以后，反倒更要反抗，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他不是说所有的都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到了那个内地学习之后，参观学习，他们才知道那个土改是怎么回事，中共的社会改造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当时对他们的教育呢，这可能是，这也是我想可能是我们不仅是中共，也是包括汉人的一个意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就认为，我们认为这样最好的，别人势必也认为最好。所以他们的很多这种社会改造的方式和它的结果，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学了以后吧，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所以有部分人，不是说全部，就是有一部分这些在外面受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反而成为那个反抗力量，他加入反抗，而是他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个西藏的未来。
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西藏周边藏区的暴力冲突，给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正是这些暴力冲突在西藏形成的必然结果。1959年3月发生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至今仍然让藏汉双方都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的决定呢？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数千名被称为叛匪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呢？请您关注下一期《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杰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幻灭 865 提的话题，就是跟外国人见面的交际语。 Give a compliment, give a compliment, give a compliment, 夸他们一下。 No matter who you are, everyone loves a compliment. Here's how I sometimes like to start conversations with new people.不管你是谁，每个人都喜欢被称赞。我有时候见到新朋友的时候，就会这样展开对话。Your shoes are awesome. Where did you get those? 你的鞋真好看。你在哪里买到的？ Oh, thanks. I got them at the Nike store. 哦，谢谢，我在耐克专卖店买的。Ask more about them.Ask more about them. Ask more about them. 问一些关于他们的话题。Show interest right away, and people will open up to you. It's easy. 表现出你对别人有兴趣，他们就会对你敞开心扉。很容易啊。Oh, cool. The Nike store on Broadway? Are you based in New York?哦，太酷了，是 Broadway 的耐克店吗？你是住在纽约吗？ Yeah, I just moved here. 是啊，我刚刚搬到这儿。 And then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Ask another question about them, and then add some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you. 让谈话继续下去，再问一个关于他们的问题，同时提供一些你的个人信息。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usually like to giveSomeone a compliment? Do you compliment their clothes or their hairstyle or their shoes? Okay, bye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白日梦先生提的话题，就是演唱会。There's nothing like it. There's nothing like it.There's nothing like it. 独一无二 See a band live. See a band live. See a band live. Did you hear? Maroon 5 is coming to Shanghai. Ah! We must go to this concert. 你听说了吗？ Maroon 5 要来上海了。我们一定要去这个演唱会。Have you ever seen them live? 你现场看过他们表演吗？ No, I'm dying to. 没有，我超级想。There's nothing like it. You'll love them 100 times more after this concert. 他们的表演是独一无二的。看了这场演唱会之后，你绝对会更喜欢他们100倍。Lose my mind. Lose my mind. Lose my mind.疯掉 Scream your head off Scream your head off Woohoo 喊破喉咙 I think I would lose my mind If I see Adam Levine in person 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见到 Adam Levine 真人我就会疯掉了 I'm going to scream my head off The entire time Woohoo 我肯定会全场喊破喉咙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Whose concert are you dying to see? I'm also dying to see Taylor Swift Okay, bye bye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5月24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两岸金门会谈今天闭幕，这次的会谈有何意义？双方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果？此外，台湾2016总统大选最新的民调出炉了，究竟谁是蔡英文最强的对手？蔡英文访美前夕，美方频频放话的用意何在？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首先带您到亚洲，马来西亚当局说他们发现了多个据信埋葬着缅甸和孟加拉移民尸体的乱葬坑。马来西亚内政部长扎西德·哈米迪星期天告诉记者，他们上周在靠近泰国边界人口贩子使用的村庄附近发现了这些乱葬坑。当地媒体报道说，在人口贩子使用的拘留营外发现了大约30个墓穴，里面有数百个骷髅。马来西亚当局之前否认马来西亚境内有这样的乱葬坑和拘留营，预计马来西亚警方负责人星期一将就此事举行记者会。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穆斯林民间武装星期六在拉玛迪东部对伊斯兰国发动攻势，企图收复拉玛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一个星期前攻占了安巴尔省的首府拉玛迪，这对伊拉克中央政府是个沉重的打击。伊斯兰国目前控制了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大部分地区，安巴尔省与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接壤。分析人士说，如果伊斯兰国继续推进，伊拉克形势将受到严重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签署了新的法律，规定检察官有权将外国或者是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定为不受欢迎，同这些组织有关联的俄罗斯公民会被罚款或监禁。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深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六表示，美国担心这项新的法规会进一步限制公民社会的运作。他还批评俄罗斯蓄意将俄罗斯民众与外部世界隔开。人权观察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上周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的做法。一辆巴士载着30名国际妇女活动人士，其中有美国女权倡导者格洛利亚·斯坦尼姆，星期天从朝鲜经过非军事区进入韩国，以此纪念国际妇女和平与裁军日。这些女性呼吁朝鲜半岛实现统一。这个叫做妇女穿越非军事区的组织星期二抵达朝鲜，在那里举行了和平座谈会，并同朝鲜妇女一起游行。这个组织计划在朝鲜进行6天的访问。斯坦尼姆说，他们努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促进理解，交流信息。他们和朝鲜妇女坐在一起，讲述了各自的故事。这些妇女有关步行通过非军事区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但朝鲜方面允许他们乘坐一辆韩国大巴越过边界线进入韩国。爱尔兰公投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修改宪法，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对支持者们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支持者们星期六聚集在都柏林城堡外面，庆祝爱尔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投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这次公投支持率很高，部分原因是有数千名年轻的爱尔兰人从海外回国投票。爱尔兰人迈克尔·罗伊说，他专门从瑞典瑟戈尔摩回到都柏林投票，他很高兴爱尔兰的同性恋人他们的关系和家人终于被承认了。官方投票结果显示，62%的人赞成修改宪法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两岸第三次事务首长会谈在金门闭幕，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获赠金门钢刀，强调两岸和平。台湾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出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美前夕，美方高层官员频频释放讯号。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延宕多时的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谈周末在金门登场，新上任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首次过招，有何看点？双方谈了哪些议题？是否有具体的突破呢？我们稍后将有来自金门的连线报道，并邀请在美国和台湾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下半场呢，为大家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马英九总统呢执政到现在已经满七年了，他日前召开了他执政满七年的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呢，回顾他七年的执政政绩，说虽然这个七年来呢这个一些政绩不尽令人满意啊，但是一些政绩其实是得罪了改革者，他并不后悔。那么究竟要如何看马总统执政到现在七年了这整个的一个表现？那么此外呢，令人瞩目的另外一个焦点是5月29号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即将访美。那么作为民进党唯一的已经是几乎就是呼之欲出的一个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这次访美势必成为这个大家瞩目的焦点。那么蔡英文这次访美最大的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是什么？还有他会不会公布他的这个中国政策，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这是海峡两岸海峡论坛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两个话题。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关于台湾的内部的政情，还有两岸交流都非常专精，非常有这个深度了解的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翰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翰教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天在VOA卫视来参与今晚海峡论坛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翰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纽约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民报时事专栏的评论家郭宝胜牧师。郭宝胜牧师曾经参与并且组织六四后的北京高校学运，是中国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也是民进党第六次对中政策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人。郭宝胜牧师这个周末在纽约也针对了蔡英文访美发表演讲，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郭宝胜牧师从纽约的演播室参加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郭牧师欢迎您。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啊。
好的，感谢。那么在节目情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两岸金门会谈在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登场，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了首次的厦张会。张志军在会上发出了感慨，他说厦门和金门虽然只有一水之隔，但过去因为内战不能交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如今两岸从炮打炮变成手牵手，过去的战场也变成了交流合作的会场。那么究竟这场会谈有何意义，又达成哪些具体的成果呢？我们就立刻请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透过电话连线从金门为我们介绍这两天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谈在金门举行的一个最新情况。婉成您好。
你好东宁。
婉成首先就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金门会谈的成果了。婉成
好，这次两天的活动呢，一天是聚焦在夏张会上啊。那么从可以整个的这个会谈情况来看的话，虽然只有两个半小时的长度，但是呢可以总的来讲，就是说会谈呢是从一般性的议题到特定的议题都可以说是做了一番盘整啊。另外呢借这个机会呢，有一些事情也是把立场表达清楚，也达到了一些共识，是有进步的。比方说像台湾民众在乎的国安法的草案里面，把台湾纳入中国里面，要保护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等等。在会议上呢夏立言主委他也提出严正的抗议，那么中国呢也表示是他们的一贯立场，所以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互相都表达了自己严正的立场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亚投行这个事情上呢，台湾也是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要尊严平等的加入等等。那么还有一个成果呢，就是说张志军呢邀请 夏立言访问中国，那么夏立言说当他得病的时候他也会尽量的安排啊提早去。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这个会谈里面呢有几个事情呢是达到了，可以说是一个成果啊，因为已经很肯定了。一个就是陆客中转，因为双方呢已经同意在年终的时候来实施，因为这个事情它不牵涉到法律，所以比较容易做。但是呢，因为还有一些行政上的问题，那么台湾呢有关于海关的程序调整，所以呢，会在下一次的海基海峡两会的会议上来讨论。不过呢，应该是在六月份能够达成共识，在年终就可以实施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具体的啊。另外就金门的相关议题上面呢也有做了很多的讨论，其中关于金门引水，就从福建引用把水牵引过来哈，这个事情都已经达成了协议了。这次会议上呢讲得很清楚，就是呢可以请业者他们尽快的签订合约啊，就可以开始尽快的执行。那么对于就是大家金门所关心的像大陆那边非法的抽取海沙的行为哈，还有那个非法捕鱼的事情，在这里呢他们也是同意要有效来执行解决的方案，所以呢这个是相当的可以说具体的东西。另外在一些行政的制度方面的机制方面，比方说像海峡交流协会，还有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互设这个办事处，就是两岸互设办事处的这个事情上，双方也同意交由两岸两会进行后续的协商，也就是说原则上是同意的啊。那么还有细节呢继续往前走。
好的。
另外呢制度性的协商方面包括了一些货贸方面的那个讨论哈，也大家说也必须要尽力来推动。此外在那个一些指标性重大案的遣返方面呢，他们也是觉得说应该共同合作来打击，这方面都是有共识的哈。那两岸的各个领域交流合作了，比方说台生陆生的医疗照顾啊，还有加强大学院校之间交流，基层年轻人经贸等各领域的合作交流，这个大家都是有共识的，都是说大家要继续往前走，各自扩大这些方面的领域。当然还有一些议题要协商了，比方大家关心的台湾加入亚投行的事情啊，那么台湾表示要加入，大陆再次表示欢迎，但是用适当名义啊来加入。那么台湾也讲底线的就是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那么关于核废料最终的处理这个事情呢，在会谈上竟然没有谈到，可是呢台湾方面其实是蛮在乎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有在后续在研商。那么其他还有像 M503 航路这个事情，记者会上也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大致来讲前面所提到几个呢可以说是有具体的成果，有一些是要进一步的再往前走的这个讨论。所以呢一般来讲这次的会议应该是得到了一些相当的共识，而且是相当有进展的一次会谈。
好的，感谢宛晨详尽的介绍。那么除了这些具体的议题跟成果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朱立伦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就说了，目前两岸面临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么请您分析一下这个夏张会目前在这两岸重要节点的时间点上举行有何重要的意义呢？宛晨。
不错，东林，你用的节点这个字哈，实在用得太巧妙了，因为在会议上大家就讲到了这个节点这两个字啊。那么关于这个两岸关系在这样的一个点上呢，我们也都知道去年的太阳花学运呢，还有台湾的一些像反对服贸啊，立法院过不了关等等，都使两岸关系呢有点跌宕啊。那么这次在这个夏张会上面，夏立言就是说这个会谈呢能够进行，本身呢就证明两岸关系是在过去的这个风波之下还是能够继续的往前走。那么在陆方呢，他们也就讲出这个节点上面呢双方第一次沟通对话，那么对此呢对比这个和平啊发展的局面发展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大家都应该更珍惜。同时呢张志军讲过了两次，他就是说那么对比在过去呢，他觉得应该要下定决心啊，这个两岸关系稳定和平向前走是不能够走回头路的。所以呢在这节点上看来，这个夏张会呢在两岸的这个交流跟正面的这个稳定方面啊，好像看起来是有正面，可以说是大家都互相肯定的这个意义在。
好的，另外宛晨，大家还要关注的是这个这次参与会议的是台湾新上任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因为之前的王玉琪因为张显耀事件而下台了，那么他是夏立言第一次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互动啊，我们可以说是过招，两人的互动情况如何还有两个人对于两岸关系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说法呢？宛晨。
好的，你讲到过招这两个字哈，其实我觉得在这次的会议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彬彬君子哈，非常有风度的。因为我们知道张志军是一个外交家，那么夏立言呢也有30多年的外交官的经历啊，
是的，
所以两个人哈在那个彼此的这个互动方面都是非常的有礼哈，谦和，而且呢看起来都是感觉不错的。那么在陆方举行的这个记者会上面呢，那个发言人马晓光啊在会场上就讲到说，这次的会谈上面 夏立言跟张志军两个人沟通非常良好，而且都很坦诚。
是，
他也说他们两个人具有相同的气质啊，整个的谈话过程是觉得谈得蛮好的。那么夏立言呢，他就是说他也觉得张志军是很有国际观、很老练的一个外交官，很成熟，他也很高兴有这样的谈判对手啊。所以呢，两个人都感觉到气氛是很不错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呢，好像都有点互相应和，因为呢，张志军在讲话的时候，他经常带一些感性的，比方说他在当外交官的时候，他带着外宾到了厦门去跳看金门，他当时就很感动，很感触的说，为什么我们骨肉同胞就不能够到大陆去呢？外国人都可以去的。那么夏立言后来在一个机会里面，他也说，当他是外交官的时候呢，他也带着外宾在金门跳看厦门啊，当时也很多的感触。所以呢，他们这个谈话当中哈，尽管不是说直接面对面的点出来，但是呢，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哈以各自这个话题啊，然后来阐述他们的立场。所以看起来，我觉得他们的两个人的，如果所谓的过招的话，我想应该是势均力敌吧，而且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平顺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婉晨在金门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辛苦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吴汉吴教授，刚才婉晨详细的给我们介绍这一次金门夏张会的一个情况，我想请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些值得观察的重点，尤其是这一次这个金门会谈登场是在台湾大选即将举行之际哦，您觉得这有没有对这个大选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吴汉吴教授。
我想对大选的影响，到目前看起来应该不大，但是问题是在于说两岸关系要不要继续向前走。那么这一步呢，我觉得是夏张会把这个路子啊继续往前铺陈，也就是刚刚所讲的，在这个节点上面。那过去一年多，我们看到两岸关系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那么经过这个朱席会之后，那么再加上这个夏张之间的一个会谈，那么而且在这个会谈里面也做出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包括了像这个陆客中转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基本上已经快能够实现了。那么还有这个有关金门的一些地方性的议题也有了一些具体的回应，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夏立言也接受了这个张志军的邀访，就是在可能在未来下半年可能会有再一次的这个就是两岸这个
事务的这个负责人
会互相再一次的进行这个会谈。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所以已经把过去从两会进步到这个主管部门呢之间的这个负责人的会谈会把它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不管明年总统大选之后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我想这个两岸关系到目前为止把它 hold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也请教在纽约的郭宝胜牧师。当然这次除了会谈中谈的东西之外，我们也看到会场外也有一些抗议人士啊，这个抗议这个张志军的这个跟夏立言的这个会谈。那我想请教您的是，你怎么看这个两岸目前的一个情势，还有这场的会谈是不是因为在大选期间啊，可能北京对台湾也不会做出太多的让利，因为顾虑到接下来这个大选的态势可能是民进党的这个胜选的机会比较大。另外这个除了合作的项目之外呢，在比较有争议的议题方面，包括亚投行和国安法草案纳入台湾的部分，我想请您评论一下。郭宝胜牧师。
哦，大家好。实际上这次金门会谈呢，在金门地方性的事务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就两岸关系来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当然我们知道夏立言呢在台湾社会说他要进行严重的抗议在这个夏张会上他确实表达了他严重的意见，但那个不算抗议他就说两岸必须要在尊重尊严注重安全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关于亚投行的这个名称问题呢也没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在这个两岸的实质性的一个主权问题上没有一个结果的。这是因为这个国民党他因为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来处理两岸关系，他必须要强调一中各表，就是要承认这个中华民国。但是呢作为中国政府他一直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呢他不会让你中华民国进行各表，这样就存在一个主权的一个纠纷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国安法11条他强调台湾同胞有义务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这样的话就是把台湾纳入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内法而且要用一种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两岸问题。所以夏立言在这个去金门之前也说了，就是必须要表达抗议，必须要指出就是国安法 里面对台湾主权不尊重的地方啊，包括还有这个中国跟白俄罗斯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台湾不能以这个主权国家的名义加入主权国家的这些国际组织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夏立言呢这次呢是这个国民党可以说近年来比较强硬的一次表达了这个不同的意见啊，但这个中国方面呢我看他也没做这个任何的一个回应啊，所以估计在主权方面呢还会这样拖下去啊，这就是这个夏张会的一个一个观察啊，我觉得主权方面还会继续的拖延下去，对。
好的，感谢郭宝胜牧师。那么接下来将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两岸在金门举行的夏张会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谢谢宗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在张志军他特别提到关于这个和平方面的一个措辞，他说不要等到路灯熄灭的时候你才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要当和平失去的时候才感受到它的可贵。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共以往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时候都是说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但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节目以往也已经多次的提到过了，习近平也好或者是说俞正声也好都再三的提到这个两岸关系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那再加上这一次他这个张志军又说不要等和平失去之后才感觉到它的可贵，是不是隐隐然有一些提示台湾民众的一个作用或者是措辞，这种方式是不是请您分析一下？
我想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呢，从去年318太阳花学运之后，那么他已经意识到台湾的整个社会的氛围对于两岸关系啊可能有一些迟滞了，就是想去做任何有关两岸关系的这个政策大概都不太容易，但再加上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之后整个是一面倒，那么绿营大胜，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社会内部啊基本上都有点在观察说明年会不会政党轮替，那么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氛围存在的时候，当然中共要开始去考虑未来的两岸关系要怎么走，那么他当然不希望说过去所经营的这些对台工作啊，这些对台政策到了明年的时候因为政党轮替之后就翻盘了，他也希望能够继续能够延续下去，所以那从这个我想在明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这些这个从大陆的角度来看，他把他的所有的这些政策的底线呢、他先把它丢出来，让这个台湾在这些将来可能的执政者都要考虑到明年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面都必须采取的一些做法。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美国的现场，我们也请教郭宝胜牧师哦，就是在这次夏张会当中，当然两人还是坚持这个九二共识是维持这个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基础。但是想请教您，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这个九二共识？我们想请教您的这个观察啊，因为台湾内部有一些评论说，其实九二共识是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因为在台湾这边九二共识主要是主张一中各表，那么就是说对于一个中国的意义内涵呢，这个两岸的这个界定或者是认知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有人说大陆那边的说法是说两岸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就是只有用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这边似乎是各说各话，不知道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诠释的话，那么两岸双方坚持以九二共识来继续互相的推动关系的话，不是有一点其实不太稳定，或者是说有点杀上面的城堡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或者是观察的呢？
对，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错乱，所以这也是民进党啊很多绿营的他坚决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原因。九二共识在程序上来说呢，他最早的时候他也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是后来的2000年2006年呢，这个苏琪啊他这个提出来，然后呢双方呢以不同的诠释，就是说我们以九二共识的名义进行两岸的这个交流但是这样我们知道就程序来说呢，它也是这个海基会海协会两个相当于这个非官方的一个组织再一个是它也是一个国共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共产党和这个台湾全民的一个关系是这样，就是再退一步，就是说它的实质来说呢， 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在一个一中框架的啊。因为他国民党认为呢，这个一中各表要表这个中华民国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啊，中国政府呢，他不会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也来表达他的这个地位啊，包括这次国安法，包括他跟俄罗斯的声明，包括这个加入这个亚投行啊，所以你就看到他是在处处这个啊封杀这个一中各表啊，就是说在国民党认为九二共识是啊一个中国啊一中各表啊，但是在中共的眼里，九二共识呢，实际上就是一中框架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接见那个吴伯雄，接见连战啊，接见那个新党的这个俞牧民，都强调就是一个中国的框架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啊。所以对这个名词的一个诠释呢，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呢，它实质上一国两制呢，来就是取代这个九二共识，就是假九二共识之名呢，行啊一国两制之实。啊，所以这种一国两制呢，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例子，啊，所以一国两制呢，啊，要成为一个九二共识的一个实质呢，这是台湾方面啊不可接受的，啊，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矛盾的冲动呢，让九二共识呢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但目前呢，为了维护这样一个两岸的一种交流的话，国民党方面呢，实际上假意的就是以这个九二共识来，但是国民党的理解和这个中共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啊。总结一下，就是国民党理解是一个一中各表，你还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个中华民国，但是中共的理解呢啊，这个九二共识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的框架，一国两制啊，最后促进这个两岸的统一啊，这样一种方式啊。所以我相信，就是如果在2016年大选的话，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基础的出现来进行一个调整啊，比方说蔡英文提出来的维持现状，实际上就是维持台湾的一个事实的独立的这样一种情况啊，这个我相信会更加的能够协调好两岸之间的关系。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金门夏章会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湖北的吕先生。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讲。
好，我的观点是说两点。第一，我支持两岸的同胞在和平的现状下继续向前走，加强两岸的这个同胞继续呢，这个从各方面进行交流。但是我现在要提出在台湾政坛上的这个分歧，就是说这个台湾岛内他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我要问一问两位嘉宾先生，你们能不能这个解读的这个能够拿出这个在除了九二共识之外的任何一个方式来处理这个两岸的关系，能够处理得好呢？我就是这个观点。
好的，感谢湖北吕先生的来电。再接一位台湾的听众，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说。姚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两岸？
当然那个是两岸的合作。
嗯。
至于啊，那个马英九先生说的和解啊，那个是对国内，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所说的。那国共应该是第三次合作，然后假如大家都能够以九二共识的话，然后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大平。
感谢台中的姚先生，感谢您。再接一位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讲。
对，大家好。
嗯。
我比较同意郭先生这个对九二共识的这个看法。
嗯。
我也认为，他是九二共识是实质上是说，先走香港那种一国两制这种政策，然后慢慢的，把这一国两制就变成一国。然后关于这个中共要这个武力收复台湾这事儿，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以武力收复台湾的话，即便收复了台湾岛，台湾人也不会心悦诚服的。
嗯。
然后我想关于这个台湾加入亚投行那事儿，我想说一下。
嗯哼。
那台湾加入亚投行的话，那就等于中共默认了台湾是一个国。那么台湾既然可以申请加入亚投行，马英九为什么不考虑加入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这个经济组织呢？比如说 TTP， 我想马英九一直在说加入服贸和亚投行都是为了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来考虑的。
嗯，
但是为何不考虑 TTP 呢？
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尽量稍微简短一些些。彰化的姚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讲。彰化杨先生，请说。
我是杨先生的那个。 2000年的时候，那个苏启刚提出所谓的九二共识的时候，中共也是不接受啊，他也是过了好大概八年之后他才接受啊，然后刚刚现在提出了，然后又要民进党马上接受，觉得是比较不可行啊，要一点时间啊，然后另外就是说我建议啊，中国应该是可以朝中华国学的那个概念呢、下去走啊，像那个大英国学啊，还是苏联的独立国家国学啊，这都是一个方法。我觉得中国是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去思考。好，谢谢。
好的，感谢彰化的杨先生。再接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张先生。
嗯，你好。
你好。
我想，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是比较务实的，因为现在不像80年代说一国两制，现在是要求不搞台独。承认一个中国就可以了，但是两岸为什么不能统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体制的不同。体制不同，有人说体制不同可以用一国两制啊，其实当年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不是对香港，是对于台湾设计的。但是呢，这个体制谁改变谁的体制，我希望大陆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两岸的体制相近了，我想统一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好的，
谢谢。
感谢河北张先生。台北的谢先生已经在线上了，谢先生请讲。
谢谢哈，我的意见是那个什么，台湾会不会支持那个一国多制，还是一国一制这样？那大陆会不会接受一国多制这样的理念？好，谢谢。
好的，感谢谢先生。辽宁的李先生，请说。辽宁的李先生还在线上吗？请讲，李先生。好的。讯号好像似乎不太清楚，辽宁的李先生稍后给我们打回来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好了。不过想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问题，很多人提到两岸九二共识啊，先请教在纽约的郭宝胜牧师。当然回到这个九二共识，我们知道说蔡英文刚刚你也提到他提出了新的所谓的维持现状，说能不能获得美方的这个安心呢，稍后我们就会知道了。不过北京方面看来底线还是画得非常强硬的，还是应该要在九二共识，甚至是习近平也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一个警告。你怎么看这个九二共识这一块，如果蔡英文目前的说法真的能够这个通过美国跟北京这一关吗？你的分析，郭宝胜牧师。
哦，他就是九二共识的话，像我们知道，国民党理解是一中各表，他但是问题是你坚持九二共识呢，他也不让你表啊。你比方说加入这个亚投行啊，他就一下这个就拒绝，就是说你不能成为一个创始会员国，创始会员国必须是一个国家啊。那我可以成为一个会员国，以这个中华台北。啊，这个是参照这个就是 APEC 会议啊，还有这个亚洲开发银行这个模式的。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呢，是以这个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这个形式啊，所以但是就这种中华台北这个形式的话，他也是不太同意啊，因为他这次这个亚投行呢是这个中国主导的，他有可能以这个中国台湾的这种形式要求台湾来。加入，所以你就看到，如果坚持九二共识的话，是各说各话啊，鸡同鸭讲啊，最后呢，你的主权呢，流失啊，所以一个新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呢？比方说这个蔡英文提出了这个维持现状啊，实际上这个维持现状的本意就是一个维持两岸的分治啊，然后是维持台湾事实上独立的现状，而且维持两岸进行和平交流的这样一个现状啊，这个呢美国政府呢当然。一听到这个发言呢，是非常的这个高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是表示这个肯定啊。然后他的还有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国安会的官员呢也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交流啊。但是他们希望更加能听到一些更加详细的一些步骤，就是怎么样做这个维持现状啊。而且美国方面呢，他们认为就是两岸进行和平交流的基础啊，并不一定要以这个九二共识来表述。啊，需要一个很好的基础，但并不一定要以九二共识。这是最新的5月21号美国国务院这个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就是苏萨，就是中文名字叫董云商，他提出来的。就是他们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但这个基础并不一定是九二共识，啊，并不一定以九二共识来表述，啊，所以说可以一个新的一个基础的概念进行一个和平的交流，对。
好的，感谢郭宝胜牧师。那也请这个吴汉吴教授，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也跟我们上半场这个金门下章会做一个总结。吴汉吴教授，
好，这个下章会，我刚刚已经讲过，他是在这个过去就是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呢、 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机制之后，继续向前走。那么这个向前走当然对两岸之间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有意义当然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基础，就是是不是在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上。那么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两岸的政府啊都在这么强调。那么到底九二共识未来要不要这么样去维系，那么还是说大家各说各话。那么因为蔡英文现在目前所表达的这个两岸政策啊是大家所关注的，但是这个维持现状的这个目的呢，到底是维持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说两岸关系要不要再继续向前走一步了？如果不需要向前走，当然维持现状就 OK 了。还有就是九二共识，如果假如说我们都不承认，那个所谓的地动山摇，就是我认为二十一项协议它的这个它能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这个都有待我们来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那么有关于两岸金门会谈的讨论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为您分析的是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民调，究竟谁是蔡英文最强的对手呢？还有蔡英文访美前夕，美方高层释放出了一些讯息，为您解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9:36，立刻将焦点转向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根据台湾智库和媒体所做的最新的三份民调显示，国民党不论是派谁，蔡英文都是保持领先，处于所谓的完胜状态。而特别的是，民调这几份新的民调也一同指出了蓝营中最强的竟然是立法院长王金平哦，是蔡英文最强的对手。那我们看到了，根据台湾 TVBS 在5月20号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立法院长王金平落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7个百分点。和3月份所做的民调相比，差距缩小了2%，首度小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与蔡英文的差距。那么民调也显示，如果是朱立伦这位国民党的主席出马呢，支持度落后蔡英文的幅度从6个百分点扩大到了9个百分点。如果国民党推出的副总统吴敦义参选，支持度15%，蔡英文是47%，差距有32%。如果是已经领表的洪秀柱或者是杨志良出现，支持度也都明显落后，差距分别为29%以及32%。此外，民调也发现，前民进党主席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施明德虽然宣布了参选，但是和蔡英文以及国民党人选同时竞逐的时候，支持率都只有3%到6%，影响不大。我想先请台北的来宾啊，这武汉吴教授分析一下这份最新的民调，尤其是这个，好像改变是国民党最强人选不是朱立伦了，是立法院长王金平，你怎么看啊？还有这个施明德的参选，好像看起来影响不大，是吗，吴教授？
我想第一个，我们先看国民党。国民党到现在目前为止，他的总统候选人还是扑朔迷离。那么正式领表，然后经过联署之后，那么现在目前有两个人提出来，一个就是洪秀柱，一个是杨志良。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审查的过程里面，到底这两位能不能出现，或者是只有一位能出现。那么一旦出现之后，那么还有一个防专机制，这个防专机制就是看能不能民调超过30%，能够超过30%才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提名总统候选人。我想这个都是在国民党内部啊还在桥之中。那么如果万一这个防专机制提出来发生作用之后，那么现在领表的人不能来参选，那是不是最后就要用征召一途？那么征召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三位有这个角逐实力的，这个包括了这个朱立伦、王金平还有吴敦义。可是好像吴敦义在民调上面显著落后的比较多，那么现在看起来是这个王金平跟朱立伦比较差不多，旗鼓相当。可是朱立伦又一再强调说我不选了，那么我是出来帮忙瞧的，帮忙瞧出一个好的人选。那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如果他最后是征召的话，可能王金平的可能性要比较大一点。我想这是蓝营方面的。那至于施明德，最近一看这是一团乱局，那干脆出来也来参选一下。那么施明德过去在这个群众运动上面有他的一个实力在，比方说红三军事件， 那么甚至于去年也在若干这个学者这个提，包括蓝绿双方提出了大一中架构，那么也他也有所琢磨，所以他认为这他以他目前的这个状况呢，出来竞选应该是有胜算的。那么所以他也积极的去运作了一下，包括去跟亲民党的主席见了面。那么将来会不会可能跟国民党之间也进行一些互动，我想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观察的事。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除了在观察台湾大选民调的同时哦，蔡英文马上就要来美国访问了，我们看到美国的高层官员似乎也在对他放话哦。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东亚局副驻卿董云商21号，刚才郭宝生牧师也提到，在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以台湾是美国在东亚的重要伙伴为题发表了演讲。对于2016年的台湾选举，董云商强调美国不对任何的候选人抱持任何立场，也不愿意对92共识来表态。那么主管两岸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在公开的场合就台湾的议题包括选举发表演讲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因此此举被认为是美方高层刻意选在蔡英文访美前夕释放出一些讯息。同一天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务亚太驻卿拉塞尔也表达了美国对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期待。下面我们先看一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若坤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即将访美之际，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蒙古与台湾事务的亚太副驻卿董云商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欢迎蔡英文访美，也期盼与他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不会支持特定候选人，任何党派的候选人，美国都希望听取他们的看法。在这场演讲中，与会各界都关注美国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两岸交流上都坚持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是否有立场，以及蔡英文提出的维持台海现状主张是否能让美国放心。不过董云商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直接答复，他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无论谁当选台湾总统，美国都希望两岸能够在一个坚定的基础上交流对话。董云商说，
我们认为台海两岸已经建立一个坚定的基础来进行交流与对话，我们希望这个情形能够持续。至于如何表述这个已经建立的坚定基础，美国不希望对此加以界定，我们希望由当事方来做这个事。
董云商照着这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说，美国欢迎两岸近年来采取步骤降低紧张，也鼓励北京和台北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美国的政策不针对任一方，但美国的立场是台海现状不能由单方面来改变，因此美国不但让台湾知道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也鼓励北京展现弹性与自我克制。董云商说，
这种维持密切沟通、没有意外和低调的做法，让所有各方都能展现克制和弹性，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做法持续下去。
随着奥巴马总统及台湾总统马英九任期步入尾声，董云商也在演讲中盘点美台关系的发展与成就。在这场以台湾是美国在东亚至关重要的伙伴为题的演讲中，董云商说，奥巴马政府过去六年来致力于双边关系的重新构思与提振，美台关系从未比现在更好，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面对中国在台海军力的快速扩张，美国也会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让台湾拥有不受胁迫的自由以及与中国往来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成芳、若坤的采访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我们先请教在纽约的郭宝胜牧师，你怎么看这个美方在这蔡英文访美之前前夕发表这样的一个立场，还有这个蔡英文来到美国之后，你认为他应该如何表述他的两岸维持现状才能够获得美方的同意呢？郭宝胜牧师。
大家好。维持现状呢，是蔡英文在第二次民进党中国事务会议上提出来，也是这个吴钊燮大使是会到这个台湾的时候，可以说参照美国的意见呢，提出了维持现状是两岸的一个基本原则的这样一个主题。维持现状呢，实际上就是要维持两岸分治然后 台湾不隶属于中国，但是两岸呢要进行和平交流啊，这样一个政策。维持现状也就是要反对改变现状啊，改变现状的两大力量呢啊，一个呢当然就是追求这个不仅是要事实独立，而且要追求法理独立，就是要宣布独立加入联合国啊，这样一种那个势力。另外一个改变现状呢啊，实际上就是国共两党啊，以这个九二共识的为基础，以这种软性的渗透统战呢，来使这个啊台湾的主权给丧失，台湾丢失一个事实主权独立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蔡英文的这个维持现状呢，是反对这个啊片面的改变现状啊。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正好符合美国的啊维持现状的政策，因为美国处理中国问题呢，实际上是基于这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就是特别强调台湾实际上还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因为台湾关系法特别强调就是说，所有美国针对外国和外国政府的法律都是对目前的台湾都是有效的。而且在这个断交前和断交前后，所以针对台湾那些法律还是有效，所以它对台湾来说，它还是一个事实独立。然后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改变它事实独立的这个状况，啊，就说你中共方面你不能改变事实独立，啊，你不能用这个武力来这个威胁，或者是用一种高压的一种手段来改变台湾目前的这样一种分治的这个状况。但是台湾美国方面也反对进行这个啊，法理的态度，像陈水扁后期呢，啊，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啊，还有一些全民公投，很多的一些议题呢，美国方面表达了强烈的一个反对。所以，他美国方面指出，就单方面不能改变啊，但是要维持台湾目前不隶属于中国，它是个主权独立的事实上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现状呢，美国要维护，而且也要维护这个两岸之间的这种和平的交流啊。但是，这个和平交流的基础呢？啊，董云双也说啊，至于怎么表述是不是九二共识呢？啊，那你们当事人谈，我不会特别的来啊坚持这个九二共识为基础。
好的
啊，所以他美国的维持现状和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实际上是一致的，对。
好的，感谢郭宝胜牧师，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看来美方是不愿意针对这个九二共识来做一个表态的哦。不过这个董云长，刚刚我们在那个报道中也听到了，想请教这个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啊，这个也提到这个低调和零例外。我们看到蔡英文访美前夕，美国重要的官员、高层官员不断的出来讲话，看来也是蛮紧张的。你怎么看这个美方重申所谓的低调和零例外，能够让各方能够保持弹性跟克制这样一个说法？最近小英下个礼拜来美国，能不能通过美国的面试呢？吴汉吴教授。
我认为从美国的利益来看，他希望两岸关系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是不要突然出现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比方说像过去李登辉总统突然讲一个特殊两国论，造成了台海的一个很紧张的一个局势，或者是说像阿扁总统从这个一边一国以后提出了整个在两岸关系上面造成一个低档的一个状态，他希望两岸关系是处在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发展的情况，那么这样比较合乎美国的利益。那所以这个他美国我相信他不会去指导这个蔡英文要讲些什么话，因为蔡英文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主张。但是他不管是跟美国是一致的或者不一致的，只要在合乎美国利益的状况底下，我觉得美国都是欢迎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之前这几个月美国的智库也来到台湾来这个不断的跟探寻这个相关的这个意见，那么当然到美国去，这个蔡英文这次正式访美，那么在这个两岸政策上面，我想不光是美国关心，中国大陆会更关心这个事情，也会知道美国你到底是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当然希望蔡英文不要说太多这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论调。不过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维持现状我认为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但是到底维持现状是不是九二共识的现状，或者是不是九二共识的现状，或者先另外建立一个政治基础，我想这个可能在台湾明年选举之前都不会有一个具体的结论。
嗯，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另外也要请教纽约郭宝胜牧师的是，我们除了这个观察蔡英文访美期间谈到这个两岸论述还要如何诠释让北京跟华盛顿安心之外，另外一个重点是他会不会针对中国的民主跟人权进行表述，因为在时间点上蔡英文访问华盛顿期间刚好碰到这个六四周年这个敏感的纪念日，那么您期待他就这个中国民主跟人权的方面做怎么样的表述呢？郭宝胜牧师。
啊，我们知道民进党也是反对集权独裁啊起家的，所以他对人权、自由、民主啊普世的价值一向是比较关心的。像现在海内外的人权人士呢，跟这个绿营啊，跟民进党的关系比较好，因为国民党方面呢，马英九他在这个没有担任总统之前，他每年六四都是参加的啊。后来他担任总统之后，他就不参加这个六四纪念。国民党方面就是害怕这个惹怒中共呢，基本上从来不提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方面呢，经常就中国的宗教自由啊、言论自由一些问题发表看法啊。前不久蔡英文呢，在他个人的这个 Facebook 就中国政府非法这个判刑高于判了7年很严重的一个侵犯言论自由事件，他也表达一个关注。所以就是海外的民运人士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个蔡英文呢能够更多的表达对中国民主的一个支持，因为中国民主化才是解决两岸最关键的一个基础，只有民主化之后才有一个真正最后的和平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方法的一个出现。对，
好的，感谢顾宝胜牧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东尼，我们的时间不多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先请干脆来邀请继续邀请听众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好吗？
好的，山东的邹先生目前在我们的线上，我们试试看。山东邹先生您好，您讲。
我明白这个郭先生的这个意思吧。他提到了这个马英九当选之前参加六四运参加六四的祭拜活动，但是参选之后就没有再参加了。那我现在手上有两张马英九竞选，有两张图片，其中一张是马英九先生竞选的时候以高票当选的海报，上面说坚决主张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另一张是黑箱福茂过后关于318运动的一些图片。我的感觉是马英九这7年是台湾民主从期望到失望的这7年。我不知道这嘉宾对这两张图片有什么启示。如果嘉宾还记得这两张图片的话。
好，我非常喜欢。感谢山东邹先生，也请两位来宾稍后可以回应山东的邹先生，因为我们今天也想谈一下这个马英九过去这7年究竟在两岸政策方面他的做的一些方法是不是能够对目前的两岸关系起到一些作用，或者说对目前的方向有一些影响，稍后也请两位来宾来进行分析。那么高雄的刘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刘先生您好。
那个蔡英文讲话不能听了，他就是为了骗选票。你看以前的国光石化他又是赞成，结果又那个一反对又没有，那个合适也是他这个怎么改那个保持现状，那些都是骗人的啦。他一当选完全都不一样了，他讲话不算话的，所以说他这个完全为了选举的那考量啊，骗选票的啦。你看很多事情他一讲过都没有的啦，他是一个很投机的政治人物啦，完全是为了骗选票啦。你看国光石化啦，什么合适啦，那些他那个现在他又说工人怎么样又休假太多了，什么一到那边又和那个说我们应该多去，他就完全为了选举考量啦。所以他的话像天下的月亮啊，初一十五都不一样的，完全是投机的人了。好，
感谢高雄的刘先生。今天晚上听众电话之后，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当然呢，除了听众的观点，请您回应之外呢，因为刚才郭宝胜牧师跟山东邹先生都提到了马英九过去执政这7年，刚好也碰上了他现在执政520是他执政7年的一个周年，跟我们谈谈他过去这7年在两岸关系上面的做法，对目前的这个造成目前一个这样的一个困境，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呢？
我觉得马总统在2008年那个时候会胜选，基本上是这个因为台湾的整体民意对于要打开两岸关系有很高的期待，所以马英九那时候胜选了之后，马上他就做了一些，比方说开放陆客来台，那么开放三通这样子，那么当时在民意上面基本上是 OK 的。那么一直到2012年再竞选连任，那么我觉得都在两岸关系上面他做的都没有什么失误的问题。那么一直到现在，我甚至于觉得他在两岸关系上也都是很好的。可是呢，在于马英九在第二任期间呢，提出了一些这个内部的政策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再加上马英九个人对于很多公共关系的处理基本上不怎么高明，包括对党内的处理、党内关系的处理、对国会关系的处理、对媒体关系的处理这个跟甚至于跟一般民众关系的处理都不是很好的，不是很良好的状态之下，所以让整个民意 对马英九失去了信心。那么而且还有他任用的人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用人圈子太窄，大部分同质性太高，多半都是学者。那么这学者呢，有时候在政策的沟通上做的又不足。所以我们能从一个案例来看，过去 ECFA 的时候，民进党也是大规模的去发动群众去反对，可是当时的这个主委是赖信源，他的沟通是从上到下一直到基层，他都去做主流的沟通，所以最后虽然在抗议底下还是都能够在立法院过关。可是三年之后我们看到服贸协议却是因为在王玉琦主委的这个主导底下，可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反弹的声浪这么大这么大，就是结果我们没有看到很这个就是大规模的这个沟通动作下去，尤其服贸是会涉及中小企业的利益，那这个更需要更多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个是这马英九在用人上面在政策上的一些失误造成的。
感谢吴汉教授，我很快再接一通电话，再请纽约的郭宝胜牧师跟我们做总结了。河北的冯先生，很快抓紧时间发表您的看法。冯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讲。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任何一个政体或是政党，它都不能代表一个中国。那个要想着说在的执政的话，那都得说实在的，看看你的政党符合不符合中国全体老百姓的心愿。
好的，感谢。
如果说符合心愿，
感谢冯先生，不好意思的打断您了，先请郭宝胜牧师很简单的跟我们做一些总结，郭牧师。
好，马英九的这七年呢，马英九的这个七年呢，他自己觉得非常好，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好，但是台湾人民呢可能睡得不好啊，因为呢他在这个台湾的主权方面呢逐渐的流失啊，爱化国格，这个是有目共睹。这个他经济的这样一种ECFA的协议，还有这个服贸协议呢，是台湾的经济呢依附于这个中国啊，这样的话。他完全陷入一种被动的状态，他有意无意的配合了中共，就是以经济的统一达到政治统一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而且这个两岸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这个利益呢也被这些国民党的权贵啊所这个瓜分啊，老百姓呢这个十多年的工资都没涨，贫富分化这个加剧，所以这个怨声载道啊，所以不能仅仅看一个和平交流，因为和平交流的背后呢可能就是中共的一个统战，你台湾的主权的一个流失啊，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啊，慢慢的刚才那个吴教授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服贸的时候为什么强烈，就是说因为到温水煮青蛙到一个节点的时候，人们的那种反抗呢就会增加，就会强化。对，
好的，感谢郭宝胜牧师。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朋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的热烈，尤其要感谢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参与节目，感谢两位，也要感谢今天在纽约演播室参与我们节目的台湾民报时事专栏评论家郭宝胜牧师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感谢您。
好，谢谢大家。
更要感谢的是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提醒您，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好的，刚刚提到了这个蔡英文，他即将启程到美国访问了，预定是5月29号从台湾出发，依序访问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纽约、休斯顿和旧金山等大城，还将于6月9号返回台湾，前后一共有12天。那么下星期天我们将带您关注蔡英文的访美之行，并有第一手的报道，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